Hello，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在每个礼拜天啊，每个礼拜六，对，台湾时间的早上六点半，由银溪所发起的与神对话共读会。然后这个女生呢，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看到她了，好，等一下让她在楼下等一下。然后现在已经快过年了，然后现在很多人呢都有很多的聚会。然后也都很忙，要把一些工作结束，所以我们仍然这个有意识的往前进，无意识的让每一个人与神对话的这件事情是放在心里面的。那如果手上有书的朋友呢，我们现在把书翻到138页的部分，我们将从上次所读完的部分，就是你能帮我更加了解去做吗？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看到标题的朋友呢，他其实在这个书的重点里面，他谈到了一个就是有意识的活着。然后我感应到跟感受到，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想想在电动玩具里面，大家都有开外挂的人生，所以我们也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我们的第二意识、第三意识跟第四意识。那我们也可以回答一下，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人生就是跑不动？或许在这一段的导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想法跟启发。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导读。你能帮我更加了解如何去做吗？好的。首先，找到你对自己的最高想法，它都是有意识的用了一些语词，那有时候在这些语词里面，短时间里没有答案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也不了解什么叫最高想法，什么叫最低想法，但最起码作者他放了一个语词在那边。那我们在阅读一本书或者跟着一本书走的过程当中，去回应我们的生命体验，或许有一些词我们并不了解，那也没有关系。我的习惯是我把它圈起来，然后回头再看看它的最高是什么意思。然后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都照着这个想法过活，你是什么样子？想想你会怎么去思想、去做事、跟说话，以及你会如何的与其他的人的所言所行反应。你看得出在那些投射和你现在的如何思想、做事与说话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作者回答，是的，我看到了很大的不同。那神就回答他说，很好啊，那你应当也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并没有活在你对自己的最高梦想里。他做了一个比较词啊。因为人总是会悔恨啊，总是会讨厌啊，总是会不满意，那没有关系，它呈现了一个所谓的反差跟价值，在这个地方一样是把它放在旁边。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你所在之处和你想要到的地方的差别，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有意识的去改变。而改变什么呢？去改变你的思想，去改变你的语言跟行为，来配合你最大的梦想吧。然后在2024年，他这个改变啊，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并不那么多，所以我邀请大家是去换一个信息场。比如说你想要跟良善的人在一起，那就去找一个良善之地，甚至你可以发起良善之地。当你想要有一个正面行为跟正面语词的时候，其实想法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有力量可以去支撑你，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教会啊，很多人喜欢去庙里啊，有些人喜欢去做共修团。那这个东西是让自己有意识的去改变，有意识的去改变你所居所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认为孟母三迁是有其道理的。你要一个小孩子在微弱的力量的部分想要自己能够脱困，其实还蛮难的。所以邀请大家不要这么样去为难你自己。所以你把他送到一个好的环境，而这个好不是要去相对应于有什么不好，而是你喜欢的、你想要去的地方。这也是作者所谈及的跟神的对话里面，也就是说当你发生了比较了，你不想要了，那唯一一个地方就是离开。好，那这需要非同小可的精神上跟肉体上的努力。 如果你是一个独就是孤独的人的话，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你是一群的话，或许在某些状况，等信息场到达一个能量场的时候，它就会改变跟产生效益。所以邀请大家换一个信息场的时候，是人的身体的能量替换，不要急，然后也不要去比较，然后尝试去打开自己的五感，然后尝试去相信自己，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然后在一些过渡时期的时候，记得去喊一下，就是哎，我需要帮忙这样子。好，这需要对你的每个思言行经常的时时刻刻的监督。他用了一些很严肃的词哦，所以我比较少了。对，我是一个很就是宠坏自己的人。这也涉及了有意识的持续选择。但我说了这件事情呢，其实还蛮有趣的。我这个礼拜就换了手机嘛，然后也换了电脑。那是因为我的家人看不惯我好像没有有意识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用了一个教职员的最后期限帮我争取了折扣这样。可是换了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其实可以预想我生活很多东西要改变，那不管是在银行端或者是我的生活端，所以我常常会让自己待在一个不太舒服的状态。但是等事情来了，我还是要去解决，就跟今天早上一样。其实我有点感冒，然后就是还有一些事要做，所以我其实很早就起床。但我今天有一整天要忙到晚上这样。可是有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就说如果这些东西是阻碍，那我可能先放在旁边。所以我一样的在群组里面，我就说哎，大家可以去喝个咖啡啊，然后喝茶，把身上的负能量排掉啊，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这样。所以我会有意识的去回到我的身体量的，不要去看到我身上有的工作跟有的事情。等我把一切都回到自己的生命量能，我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精神也回来了，然后我的感觉也回来。因为某些语词跟语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它去活化了我的量能。那我们在商会里面有一个做保金的朋友，他下辖250个伙伴，然后他每天都很忙。然后上周吧，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主题演讲，谈所谓的资产活化跟保单活化这件事情。那活化这件事情呢，我就把它放成是我的新的信息场。当一件事情我太习以为常的时候，我常常用别人的语句去教会我活化这件事情。所以因为我学了这个单字啊，所以我尝试去活化我的时间表，尝试去活化我的居住空间，我尝试去活化我跟某些人的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谈及的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精神。但在就是佛教里面，或许某一些语词也活化了我。所以在我的想法里面，东方人在这件事情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他谈及的身体上的努力，我也没有太努力，我还是一样闪闪的过。但相对于很多人来看，其实我的手上的工作量其实是满满的这样子。所以他需要你每一个思言行，因为我们谈及的思想、语言跟行动这三者的东西，然后时时刻去监督。监督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严肃的词，它其实上是启动觉知觉察，让你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这涉及了有意识的持续选择。它的持续选择说，当我们要学会一个新的习惯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回到旧习惯，就尝试去拉一下，尝试去拉一下，尝试去拉一下。由于我即将进入60岁，我的生命其实遇到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经历的民主选举这件事情，那我的出生是活在蒋中正的时期，然后进入蒋经国，然后再进入李登辉，所以党禁、报禁、野百合运动，在民主的思维，对当时媒体不是那么发达的我来讲，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两边的。有人说这是暴动啊，有一些就是解放。所以以前我会二择一，现在我是不管你们说什么就把它放着，然后让这个两个信息场呢自己去融合，最后它就会形成一个 过渡型的人生选择。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你时时上去校正一下。那我也经历过，我在大学的时候电脑学的是 DOS 系统，可是我一出社会的话那就是滑鼠跟 Windows 的系统。更何况我经历在就是2000年以后，我从3210的手机一直执行到就是有 smartphone 啊，或是把这些 gadgets 就是照相机啊 MP3 player 啊记忆体啊，然后这个所谓的文书处理器都慢慢的被手机这个东西吃掉了。可是大家以为是这样子吗？没有，以前我们的手机必须要它的内建的记忆体是非常多的，所以手机经常都要很厚或者是很贵，因为记忆体很贵嘛。所以后来我们就认为记忆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后来又才发现就是说其实也不是，人的记忆体其实不需要这么多，所以后来又发展成 iCloud， 所有东西都被放在云端里面。所以对这个云端世代所出生的小孩来讲，过去的事情他其实是不需要的。我长期在东南亚，其实 我处在的一件事情是突然的要进了这个世界。在台湾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是从家用电话一直到手提电话，就是到手机的部分。可是在菲律宾的话，他们是直接没有家用电话，因为他们是千岛之国嘛，所以你要去做一个公共设施的投资跟投入啊，其实它成本是非常贵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直接跳过了。那以前我们有 2G 啊 2.5G， 菲律宾是直接跳进 4G， 就是它可能是2.5G 3G， 然后某些城市它预先做了 4G， 然后它的 5G 还比台湾快。那这件事情其实它不只是在这个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到已开发国家，它其实在中国这个城市也是，你想想看它的就是电子支付这件事情比台湾的法律是快很多的。我记得我在1997年的时候去福建福州，那当时就台湾的就是有关于三台啊，或者是广告媒体工作者，还有就是广告公司，就一起组了一个团去参访福州的福州电视台。那当时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要谈的是有线电视法规的事情，所以它的有线电视法规的前进是比台湾在修有线电视法的时候是比较快的。谈及这个部分，其实我要谈的就是说一个思维性的改变，只要你不去拥抱太多过去对你的方便性，而你开放多一点未来对你的友善性，那你这个过渡期有时候就是比较快的过去。可是这个真的是需要校正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第三人生、第四人生，你怎么让它多轨而切换着，这有时候是我们开放性的有思维的去接受它。那回到记忆体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以前很在乎 memory， 就是我们要存很多东西，现在很多身心灵工作者其实真的学很多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记忆体好了。可是其实要让人生跑起来，有一个东西叫做 RAM， 就是你的即时处理器。所以当你要去运作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去从大脑东西拿一些元素进入我们的 RAM 里面让它跑。那有些人会及时开机关机啊，这时候让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即时 存取的 RAM， 它回让它把资料不用的资料或是运算完的资料回到 memory。 在身心灵里面我们会谈疗愈这件事情哦，就是过去伤口这件事情。但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无限扩充而且无法想象的精微的肉体设计，在玛雅里面，其实身体是一个飞行器，所以你怎么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运行，它就是当你在换软体版本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害怕，你可能就把它按下去了。所以当去年到今年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化期，但如果活在过去舒适啊，就很难过来。所以很多人会去阅读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派的人经常都在读前世今生，经常都在读挖掘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累生累世这么多，你到底挖到哪一世，你掘到哪一世， 然后你到底能够觉知觉察这些你所挖掘出来的东西是否真正的如你所想要。所以我还蛮谢谢阿德勒的这一个流派，就是说我们通常是为了写过去的未来的故事，所以我们去承认了一个过去的经历，把它所谓的显化跟加大化，然后合理化，认为我的人生因为这些事情所以才是现在这个状态。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是因为你不想要去面对这个状态，所以你合理化了过去的这个东西，把它扩充成你所有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也可以邀请大家，就是说这涉及了有意识的持续选择哦，就是它每到一个点仍然是选择，每到一个点它仍然是选择，所以相信自己的选择其实还蛮重要的。我今天怎么那么啰嗦，才不到一段两段三段就讲这么多哈。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挑战，你会发现一半的人生都是无意义的活着，无意识的活着。那就是说在有意识的层面上，你并没有察觉你的思言行选择了什么，他谈及的是选择哈，直到你体验到其后果之后，然后当你经验到这样的后果的时候，你否认你的思言行与他有任何的关系，这是个停止你如此无意识生活的召唤，是有史以来你的灵魂一直在叫你面对的挑战。所以如何活化，如何去辨识意识与无意识，但不要进入是非黑白哦。一分为二是为了要二生三繁衍万物，所以它其实是邀请的，它没有这么严肃的。好，那这样持续不断的心神监督看起来是非常令人精疲力尽的。作者这样子的去问神，就说我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听他前前后后，那真的是很烦，跟所谓的精疲力尽的，这是一个事实啊，可能会的，直到它变成了你的第二天性。事实上是你的第二天性，你的第一天性是无条件的爱人，神说了这段话啊。你的第二天性是选择去做有意识的表达你的天性，你的真正本性。作者说请恕我多嘴哦，但这样子对我所思所言的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不断的去编辑它，那岂不是变得呆板而无趣吗？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做它，跟我没有能力去做它。那我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刷到一个 short， 做到一个短影音，他写的就是尝试的不要用能力去做事，用影响力去做事。那一整天啊，因为这一个思维，这一个思想，它让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用影响力去做这件事情呢、啊？我摊开我手上的所有的事情，我去圈选它，有些被我淘汰掉的东西，是否我用能力去思维它？我并没有泛起我的朋友圈，泛起我的友人圈跟所谓的共识圈，去相信他们的能力，而邀请他们跟我一起走向完成这一件事情的路途。所以如何用影响力去做这件事情，我这礼拜知，我这礼拜行，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重新再翻倒过来一次。所以当你想急，恕我多嘴，但这种对我所思所言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不断的编辑，岂不会令人变得呆板而无趣吗？我还蛮喜欢佛教佛家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其实我有时候很喜欢一些新思维，不要去折磨我自己。好，那我们再来谈及的往下。等一下，我先打开我的电脑，我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他说：“绝对不会的，会变得不同的，但不会呆板无趣。你认为耶稣呆板吗？我不以为然。” 在佛陀身边很无趣吗？人们在他的跟前聚集祈求，没有一个达到大师级的人是无趣的。他们也并非比寻常，或许有些特殊，但从来不会无趣。所以，你希望你的人生起飞吗？立即开始想象你希望他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深入其间，检查每一个与之不和谐的思言行，然后远离他。我在我的 IG 里面，最近也是把我阅读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放上去。那这里面我谈及的就是说十个奢华的东西。那在这篇文章里面，这些奢华的东西，其实我本来以为是他在跟我讲 luxury goods， 就是这些知名的品牌。后来他跟我谈及的是华盛顿邮报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写下的一段，就是他认为十大奢侈品的调查，然后他的名单中竟然没有一个是跟物质有关的。当然在 Chanel 啊，或是 Hermes 啊，或是 Dion 这些品牌里面，当然是我们身体想要去追求。但他在这一段调查里面，他发现的十件事，那刚好借今天的节目我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讲思言行嘛，那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在2017年，那确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被用到。好，生命的觉悟与开悟，这是他认为的第一件奢华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一颗自由的心、喜悦的心，还有充满爱的心。第三个，他谈起一个气魄，而这个气魄是让你走向跟走遍天下的气魄。第四个是回归自然。第五个，安稳跟平和的睡眠，所以他谈及了睡眠这件事情。然后第六个，他谈及了一个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跟时间。第七个，他谈及一个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第八个，任何时候都会有真正懂你的人。检视一下生命，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会有懂你的人。第九个，身体健康而内心富有。第十个，能感染并且点燃别人生命希望的人。这是十个他的思维，我在尝试去把它拿进来。因为其实这个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元气网里面重新 po 上这一个十大奢侈品，而放在2020年就是3月到5月我们进入的这个 COVID-19 的一个状态，跟之后的后疫情时代，那我们身上都会遗留很多东西，就跟现在很多人感冒，然后有一派的说法就说，因为我们口罩打开了，我们现在在及时更新我们的病菌。好，我能把这个概念我放进来，然后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也不懂，但我就把它放进来。但是不是最后会是这样，其实我也不知道。好，所以当你希望你的人生起飞的时候，这个起飞很重要，这个起飞就等同于一个交通工具咯。所以如果你用走的，用慢跑的，用所谓的 坐高铁的，坐地铁的，坐轻轨的人生，那你想要起飞从 AD 到 BD 的时候，这是你的意图啊。所以时常邀请意图。所以在2003年年底到2004年年初，我也邀请了我的客户跟我的朋友说，你们尝试把你的2024年的目标写进来。那这件事情是超有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商会里面有一个，就是在南部的一个分会，是高雄最大的一个分会。然后因缘机会，我就接到了一个客户，他来了解一下他的2024年，然后他写了一个目标1000万。原因是因为他去年做了600多万，所以他认为说做了一个30%的成长，相对是合理的，没有压力的，然后员工比较不会反弹的，很合理啊。对啊，因为很多公司都这么做。然后我就说你先写嘛，没有关系。所以他写下来了。 第二件事情，我们再调整一下水脉，就是说我把他的商业模组啊做了一个有系统性的更新，所以把他的客户类别大致上去分四个，所以他有一个客户类别是建商，是代销公司，他在这个业界其实非常久，然后因为我写了这一个东西，我在回应到他的公司定位跟他的个人定位，公司 IP 到个人 IP， 所以他有一个东西有系，他的讯息场啊，信息场有序的去归类，所以归着归着呢，他的朋友来打电话来给他，其实这个朋友其实他认识很久在业界里面，然后他带进了一个客户，那因为他们两个有极度深刻的过去了解，但因为我们的信息场变了，如果大家认为的都是三年前的你跟五年前的你，那你的意识形态跟你的能力跟你的企图预想是三年前的你一样，都是你，我们讲经纬的分析哦。可是实际上它变了，所以它在自我整理的过程当中，它去归类跟变了，因此当朋友遇见他的时候，他谈及的信息场，他谈及的这些意识形态跟所谓的语言跟行动，是有意识的去表达。大家其实没有办法相信我其实只是做第二次的咨询，因为他的信息场改变，我这个礼拜过年前有意识的先跟他说我们一定要找个时间，因为一下子忙了嘛，所以他到了我的面前，把他整理完的东西交给我。大家没有办法相信的是，他一月份所拿到的单、所承诺的单、所签约的单高达1100万。我们没有变，人数没有变，但我们思维变了，我们的语言变了，我们给别人看见我们的行动变了。所以当他写完的时候，其实12月份的时候他跟我说，老师很神奇，跟你聊完之后这个客户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变成我的前头将军，因为他对我很熟悉，所以他去在会议场合里面，他了解我，他争取我，他呈现我。所以我要谈起在这一个部分是我这个礼拜的生命选择。所以如果大家有意识的去读这本书，有意识的去观察自己的生命，这些有意识的行为会让你做完全不同的生命改变。好，所以其实路途并没有变，他的员工人数没有变，但他也重新组合了，以前所有的报告系统都必须要回向他，他现在没有，而且没有到一个彻底。好，所以邀请大家就是有意识的去做它。当你的人生真的要起飞的时候，你要立刻想象你希望它的模样。所以他写了一个1000万，所以他想象了它的模样，然后深入其间，他真正的去执行它，在内化在他的生命里面，然后他检查每一个与他不和谐的思言行。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业绩要多少人，那个业绩要多少人，这个业绩要怎么样，这个产业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讲，这全部都是 bullshit。 所以你只活在你的意图里面。我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很多的企业状况不佳，但是大家有没有深刻的去检视一下，它的状况不佳是因为它的量体有多大，可是你只是在这个洪流里面的一个小的部分，其实只是因为你小，并没有把它画大。那天我跟客户写了一个案子哦，这个案子是值30万的案子，其实我大概也才花一两个月的时间。那我在写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其实对这个产业我一点都不熟，我不熟到一个不行的状态，因为我对民生消费品很熟，我对所谓的手机跟所谓的这些人的使用的这些 gadgets， 就是什么手机啊、iPad、iPhone 啊这些的东西很熟，可是 我就去阅读它，然后因为我阅读它，我连接它，因为我连接它之后，我才发现我旁边长了这一群人，然后他们自己带讯息给我，然后他自己帮我连接，然后连接完之后，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具有未来。所以我谈及就是说，其实你去检查每一个与他不和谐的思想、言论跟行为，然后去趋近那一个能够带给你思维的人，那我会觉得他会改变很多你自己困住自己的地方。好，那我们再往下，当你有个与你更高的想法不协一的思维，当下就改变到另外一个思维去吧。当你说了跟你最大最伟大的思维不协一的一句话，心中记下，别再说这类的话吧。当你说了一件与你最大善意不协调的事情，下定决心，那将会是最后一天你做了这个不协调的事情，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已牵涉其中的任何人解释明白。我以前听过这一句话，这类型的话，但我一向持反对的意见，因为听起来真的很不诚实。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病得像条狗的话，你不该承认；如果你气得七窍生烟的话，你不该表现出来吗？这令我想到了一个笑话，关于三个被判下地狱的人，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犹太教徒，一个是新时代 New Age 的人。魔鬼嘲讽着天主教徒说，嘿，你有享受过地狱的这一份热吗？天主教徒嗤之以鼻地说，我回向给上天。魔鬼接着问犹太人，那你又想不享受这样的热呢？犹太人说，除了这预期更多的苦难，我还能期待些什么的？最后魔鬼走向了 New Age 的人，他说，热吗？新时代的人一边冒汗一边说，什么热？这真是一个精彩的笑话，但说实在我一点都没有听懂，但我要把它读完。但我所说的并不是忽视问题，而是假装它不在，或者是假装它 那件事情不在那儿。我想要说的是，注意当时的状况，然后说出了关于它最高的实话。如果你破产了，事实上你就是破产的。对这些撒谎是没有意义的，并且试图假造出一个故事以便不去承认它，那更是累人的。然而你如何经验破产这一回事，是要看你对他的想法。破产是一个坏事吗？很可怕吗？我是个坏人吗？因为勤勉做事跟真正努力的好人永远都不会破产，是吗？你停留在这些破产的状况有多久呢？看你对破产的想法。我破产了，身无分文了，我一无所有了。创造你长期的现实状况的，是你对破产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你替自己难过、消沉的无所事事，不谋求解决之道，因为那又有什么用呢？对宇宙需要有一个了解，是没有情况是好，也没有情况是坏。对宇宙来说，需要有一个了解是，而需要的第一个了解是，没有一种情况是好的，也没有一个情况是坏的。哦，那这个部分在第142页这个部分，我邀请大家尝试把它就是 highlight 起来，然后多读几遍。它只不过是如此，所以停止做出价值的判断吧。因为人类啊，是一个最喜欢趋吉避凶的人。对，人类的修行都是为了要趋吉避凶。人类喜欢拜拜啊，喜欢去做善事啊，喜欢去慈悲啊，都是要趋吉避凶。好，那第二个需要明白的是，所有的状况都是暂时性的，并没有一件事情是维持不变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保持静定的。一件事情往哪个方向变，那操之在你手上。这时候作者又说，对不起啊，我又必须打断你一下。如果是一个人病了，但他有移山的信心，因此他的失言并相信他会好一些，却在6周之后他死了，那又怎么说呢？那 那岂不与所有的积极性的思维、肯定性的行动的讲法互相冲突吗？神就回答他说，哎，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你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好好想想，很好，你并没有只是听我说的话，有一天你会到达一个层次，那时候你必须听信我的话，因为你终究会发现我们，你和我可以永远不停地讨论这类型的问题，直到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只能试试看着去否定它。但我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所以让我们继续这个对话，让我们继续。两个礼拜前吧，我也好像听到一句话，就一个人跟我讲说，你知道李思成的家族怎么样去创造财富吗？他说每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啊，他就跟他保一亿的保险，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亿万富翁，没有不是亿万富翁的，所以这是一个保险的理论哈。那个有移山的信心而在六周后死去的人，他移山到达六周之后，那在他而言可能已经够了，可能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他决定说，好吧，我受够了，我现在已经准备好去从事另外一些探险了。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决定，因为他可能没有告诉过你，事实上是他可能相当早，几天前几周前便做那个决定，却没有告诉你，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我常常就是接收了很多美好的成果，这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些事情其实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公司也是一样，我们会邀请很多人来加入我们这家公司，然后给予相当的薪资，然后他为我们奋斗，而在做一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公司不如他预期，市场不如他预期，或者是他有个人的想法跟往前走的地方，所以他就离开了。可是每一个离开啊，其实都留给了我跟我的公司很大的保障。我因为有了新的员工的加入，我有了新的思维，就跟我加入新的商会，他也给我一些新的思维。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一件事情的好跟不好，如果我们把固定的合约或是固定的状态留在那个地方，硬要去抓住它，那一切都是不好的。但如果每一件事来是祝福，每一个事情走都是祝福，那我觉得有趣。比如说就是愚公移山这件事情啊， even 他在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说老子不干了走了，可他前面的五周有六天二十三个小时都已经把我整个人跟整个人生往前推进很多，所以其实上我只要工作最后那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回收所有他留给我的成果。所以大家可以思考这件事情。对，好，那我们再往前。我们创造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想死是非常不被接受的，能够接受死亡是不能被接受的。由于你自己不想死，你无法想象任何人都会想要死，不论他们的环境或状况如何。但有许多的状况，人们会情愿死而不想活。我相信如果你稍微想一下，你就能够了解。然而当你注视了一个选择了死亡的人的脸庞的时候，你没有想象这个事实，那并非不证自明的，而垂死的人明白，他能够感受到关于这个决定屋子里的接受度。你有没有注意过，有许多人是等到屋里无人的时候才死去的，有些人甚至必须告诉他们所爱的人，没事，真的没事，去吧，去吃点东西，去吧，去睡一会儿，我很好，那我们明天见。然而当你忠心的守护者离开的时候，被守护的人的灵魂也就离开了身体。如果他们告诉聚集一堂的亲友们说，我只想死，相信他们都会听到，哦，那你不是说真的吧，哦，别这么样说啊，撑着点，或者是请别离开我。整个医学界就是被训练来保住人的生命的，而非使人们安适 以便他们能够有尊严的死去。你明白吗？对一个医生或护士而言，死亡是个失败的；对一个朋友或亲戚而言，死亡是件灾难；只有对灵魂而言，死亡是如释重负。你能够给垂危的最大礼物是让他们平静的死，而不是以他们必须撑下去继续受罪，或是他们此生这个最关键的时候还得担心你。所以对于那些会活跟他说会活下去，相信他会活下去，甚至是祈求活下去的人，这时候的事情真相却是在灵魂的层面他改变了主意。现在是放掉生命，让灵魂有自由去从事其他追求的时候。当灵魂做了这个决定，身体怎么会做也无法改变了，大脑怎么想也无法改变了。唯有在死亡的那一刻，我们才知道在身心灵的三个组合里面谁才是老大。你终其一生都是为了你，是你的身体。有时候你认为你是你的大脑，就在你死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到底是谁。这件事情我想要分享一个高雄的817报。当时我在高一的烧烫伤病房，就是因为我有朋友的家属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就在里面。那这件事情呢是在鬼月的时候，就是他在农历七月的时候进入了这个最大的事件。那时候所有人的指数跟指标啊都会看着那个电脑的 monitor。 那是加护病房嘛，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橱窗外，然后在被同意跟开放的时间才会把那个窗帘打开，所以大家都会死盯着那个窗帘。然后那一排烧烫伤的朋友们其实都奇迹似的活得过来，甚至有些人曾经被判定存活率是零的人，然后全身的烧烫伤面积高达 90% 到 95% 吧，身体上没有多的地方可以移植真实的皮肤往上去。那也谢谢很多的，就是那怎么说，就是很多人捐钱。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把医疗的能量开到最大，我们展现了台湾在所谓的公共意外事件里面的一大奇迹。那我谈及这件事情的是，它是一个我们看似最大的苦难，甚至没有经历这件事情的人，皮肤跟着一起动，眼泪跟着一起流，心跟着一起伤心。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奇迹的事情哦，在就是鬼月结束之后，我朋友的家人他就醒了过来了，然后他谈及那一段他没有记忆的事情，他在梦境里面是飞到全世界各地去玩的。他到北欧去，然后他说身体轻柔的像泡泡一样的滚动在绿荫的草皮上，一直到我妈妈跟他讲说，你那人时间到啊，应该爱回去啊，你的时间还没到，你要回去。然后他在那一瞬间他就咻就回到他的肉体了。所以在我们经历那一个月的过程里面，他其实心里是愉悦的，他心里是快乐的，他的心里是比他在台湾的现实人生里面更快乐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当时在没有气爆之前，他的企业正经历了一个纠缠，就是说生意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然后员工要做不做，有单没单，又是家族性产业，所以要收不收，有些款子有些客户的状态都不如预期。可是在那一个月里面它是轻飘飘的，后来疫情后就因为善款嘛，或是一些事情，所以他在大家担心的财务里面获得了一个松脱，但我不能说这个是用肉身去换来的，可是他重新去评价跟重新定义的这件事情。所以当生命多了，经历多了，我去看待你终其一生都是以你是你的身体，有时候你认为你是你的大脑，只有在你死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只是因为我从这些所谓的生命传说里面获得了一些讯息，那也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尝试的去用他的角度去理一理自己的人生。好，那我们再往下，我们往145页。的确也有些时候，生个心就是不听灵魂的话，也会创造出你所形容的场景。人们最难做到的就是那些聆听他们自己的灵魂，请注意，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那么往往灵魂做了一个决定，是他该离开的时候，身与心一向是灵魂的仆人。听到这点，而你开始脱离的这个过程，然而心是自我，是不想接受的，毕竟是他存在的终结，所以心只是身体要抵抗死亡。我还蛮喜欢这句话所写的，心不想接受，毕竟这是在他存在的一个终点。OK， 我也必须接受他，因为对灵魂是永生，对心的话却是一个终点。好，我要把它画起来。身和心是加起来的自我，为此从外在世界受到很多的鼓励，很大的称许，所以这个战略得到了肯定。现在在这一个点，每件事情都得看灵魂有多急着想离去。如果此处没有很急迫的感觉，灵魂可能说，好吧，那你赢了，我再跟你待一阵子吧。但是灵魂非常的确定，停留对他更高的议程并没有用的话，他无法再透过这个身体更进一步的演化的话，灵魂就会离开，没有任何的事情也不该阻止他。这里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生命体验跟故事哦。我不涉及当事人，所以我用一个第三人称。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家人离开了，然后有一阵子呢，这个家人呢听到他们公司里有一个通灵的人跟他说，哎，我跟你讲哦，你这个家人哦，他想要诅咒你哦，他想要把你小孩拿回去，他觉得他在死的时候啊，他没有得到一个最好的照料，所以如果你不如他所愿啊，他就会把你最爱的儿子跟你最爱的老公给抓回去。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就非常紧张，所以到处求神拜佛，甚至是问了这个通灵的人说，你想出这样的话，那你帮帮我。他就说，我无能为力。我听的真的是火冒三丈，所以他就花了一笔钱，甚至哭诉的去跟其他人说，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否则的话，我的儿子啊，我的先生都会被抓走。可这个人呢，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一段姻缘里面我朋友的心理感受。我朋友在这个家族里面其实上是痛苦的，是不舒服的，他是被情绪勒索的，然后他们两个也是不和的，他居然为了他的先生跟小孩跟他们就是公司里面的一句话，他邀请这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邀请大家啊，大家好好想想。好，接下来，灵魂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演化，那是他唯一的目的，也是灵魂的目的。他并不在意身体的成就或心智的发展，这些对灵魂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灵魂也很清楚，离开身体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悲剧，在许多方面来说，而且是在身体里才是悲剧。哦，这个大家如果能接受就接受啊，不能接受我们就往前读哈。所以你必须了解，灵魂以不同的角度来看死亡这件事情，当然它也以不同的角度来看整个生命这件事情。而这就是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感到挫败、焦虑大部分来源。挫败与焦虑来自于不聆听自己的灵魂。真的，人生创造了很多事情啊，肉身的美貌啊，或者是你曾经成就过的事情啊，就到某一个节骨眼上，它真的是灰飞烟灭。你要抓着它吗？想想吧。好，我怎么样才能够尽量聆听我的灵魂呢？ 这个是作者问神的话，真的，如果灵魂是老大，我怎么样才能够确知我要从那里得到些什么样的指示吗？神说，你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弄清楚你的灵魂在追求什么，并且不再加以批判。作者又问说，我在批判我自己的灵魂吗？有吗？我有这样做吗？神说，你经常这样做啊，我刚刚才给你看过，你如何批判自己想死的愿望啊，当你也批判自己想活啊，真正的活着的愿望啊，你为了自己想笑、想哭、想赢、想输，尤其是想体验喜悦和爱，有批判自己。然后作者就说，真的吗？我有吗？好。然后神又说，你不知道那些无意中发现的舍弃喜悦是虔诚的，不理智生命是神圣的想法，你告诉自己否定是好的。你是说这样是不好的吗？作者又问，它既非好也既非不好，只是否定这样的状况的存在。如果否定自己之后你会觉得很好，那么在你的世界里面那就是好的，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就是坏的。但多半的时候你无法决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你舍弃了这个或那一个，是因为你告诉自己不应该得到，然后你说的是件好事，但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那样不舒服。真的哎，大家尝试去看，有时候你被加薪了啊，但你不一定舒服。第二件事情，你被爱了啊，你不一定舒服。然后有些人啊，你就算被鞭打了啊，他也没有一定是不舒服的。海边有足锈之夫嘛，对，所以我觉得生命真的是有层次到一个会不了解的地方。所以第一件事情该做的就是停止去批判自己，弄明白灵魂的愿望而顺着它去做，顺随你的灵魂。灵魂追求的是你所能够想象的对爱的最高感受，这是灵魂的愿望，这是它的目的。灵魂在追求那一种感觉，并非是知识，而是一种感受。它依然有那一个知识，但知识是概念性的，感受是经验性的。灵魂想要感受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经验里认识他自己。这句话很有趣，在147页的最后一段，灵魂追求的是你所能想象的对爱的最高享受，这是灵魂的愿望，这是他的目的，对爱的最高享受。灵魂在追求那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并非是知识型的，而是纯然的感受。它依然有那一个知识，但是知识是概念性的，感受是经验性的。灵魂想要感受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经验里面去认识自己。最高的感受，体验到与一切万有的合一，这是灵魂所渴望的伟大回归真理，这是完美的爱的感受。就感受而言，完美的爱就像是色彩中的白色一样。很多以为白色没有色彩，并不是的，白色涵盖了所有的颜色，白色是它每个存在的颜色存结合在一起。所以同样的，并非情绪、恨、愤怒、情欲、嫉妒、贪婪的不在，而是所有的感受的总和。爱是一个总额，是集合在一起的总和，所以我们要接受所有的东西。因此灵魂若要体验完美的爱，就必须要体验每一个人类的感受。对于我不了解的事，我如何能够有同情呢？我又如何能够宽恕别人的感受？如果我自己从来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会看到了灵魂之旅的单纯及可畏的两面。我们终于了解他要做的是什么。人类的灵魂目的就是去经历所有的一切，因此他能够的是所有的一切。这还蛮像我是故我在，我感受，因此我活着。昨天别人邀我去做一件事情，我直接跟他讲说，这件事我可以做，但这里面有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所以我讲完之后，他自己选择了他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了。 但我有诚实的去发表我的感受。如果他从淡出雨下，他如何能处于上呢？如果他没有左边，他如何知道他有一个地方叫右边呢？如果他不认识冷，他是如何温暖呢？如果他否定了恶，他如何认识着善呢？很显然的，如果没有可以选择的东西，他如何能选择做任何的东西？若灵魂去体验他的伟大，他就必须要明白那是什么。如果除了伟大之外没有别的，他便没有做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所以灵魂了悟到，伟大只能存在于不伟大的空间里面，因此灵魂从不谴责那些不伟大的东西，却是祝福他，在其内看到他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部分凸显的必须存在。这很饶舌哦，他是在讲两个同时的存在，民进党跟国民党同时的存在，时代力量民众党要存在。当然灵魂的工作更是让我们选择那些大的伟大的，选择你能是的最好的，你不去谴责那些没有选择的部分。我解读到这个部分是不要花时间去谴责，对，不谴责是我根本不想要花时间去谴责他。好，这是一件需要多少事情来完成的重任，因为你习惯于很快的去下判断，称一件事情为错误的或是坏的或是不足的，而非祝福那些未曾选择的东西。我这个好有层次，我还没做到。好，我今天把它放进来看看。你们还不是这样的去谴责，事实上你们试图的去伤害你们未曾选择的东西，你试图去毁灭它。如果他不赞同人事物，你便攻击他。这件事情啊，我对于那一件事情啊，我就觉得说我可以不去看他，可是去年啊，我一定想尽办法去攻击他。可是今年啊，我觉得我有一点成长跟学习，我突然可以跟他并存，就是他的好让他去讲他的好，但我没有想要分一分钟一秒钟的时间去观察跟评价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跟他坐在隔壁，但我也可以一眼都不看他。我就是觉得我生命太精彩，我应该没有时间去搞这件事情。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并存啊。但是现在为了昨天的立法院院长、立法院副院长又一大堆事情，但我还是去看，其实每一个人都讲了某一个部分是对的。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是非常深奥的，但我谢谢你，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一件事，至少没有得这样的言简意赅。我正试图的了解，真的我在努力，然而这些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收到一些新的东西啊，就跟我从 DOS 系统来到 Windows， Windows 又来到了 iOS， iOS 又来的是苹果的系统，我们很多东西 用 App 去操作，现在又用 AI 的去操作，有时候我讲一讲就可以，我可能转换三个软体，我的一句话就变成了一个图像，那它是不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尝试让它存在。所以我还蛮感谢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在所谓的电子产品里面学着让自己不再老化，而尝试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还蛮邀请一些跟我一样年纪的人去学一些新朋友的东西。好，否则你又怎么样去疗愈它呢？当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魔鬼存在，但我以你所选择的用语言来答复你，疗愈是接受一切然后选择最好的一个过程，你了解吗？如果你没有过别的选择，你便没有选择去做神。然后这个作者又问说，哎，等一下，谁又说过选择做神的这句话了呢？然后神就说，最高的感受是完美的爱，不是吗？是的，我该觉得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你看他其实还是不确定的哈。那我们就往下走，那你能够找到对神的一种更好的形容吗？这时候作者说，其实我也不行。神就说，可是你的灵魂寻求那最高的感受。我到现在对最高这个词哦，这个比较级哦，我还是没有听懂，但是我通常就是把它框起来放着，或许我等一下 去看一下那个网络搜寻，它可以有一些解答。这样，灵魂寻求去体验去做完美的爱，灵魂是完美的爱，你知道这一点的。然后灵魂希望不只是知道，他希望去经验跟实践。这句话其实是我们的灵在跟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沟通的一个过程。然后在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邀请他是不是可以听听我说话，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像三明治的合一。其实我经历过这件事情，它是可以让我完成速度变加快的，而不是拉扯的。如果我们生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存在拉扯的时候，尤其是家人的拉扯、外力的拉扯、世俗的拉扯，其实那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会回到心里面去。所以我们借假修真嘛，所以有时候外在的事情是我们内在的显像。所以每天早上起来30分钟，让自己的身心灵合一，你是可以加快很多速度的。然后我们再回到书上，当然你是在寻找做一个神，否则你认为你在打什么主意的、哦、当神这件事情、哦、这样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是在当神经病，但是回到自己的内在神心力量。好，我不知道，我也不确定，我猜，我也不过从来没有这样的去想过，那样子的去想，或许会有一点对神不敬吧。你寻求像魔鬼，却不觉得有任何亵渎神的意识，但寻求像神，却让你觉得刺耳，这不是很有趣吗？好，那但是另外一角度，网络上啊，或者是很多神明工作者啊，都会自称为神哦，嗯，但是他会讲出的是最高指导。但这件事情我留给大家去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自称为神的话，你会怎么去思考？所以这个神这件事情啊，接下来还有两本书，我们再往下读。你寻求像魔鬼，却不觉得有任何亵渎神的意思，但寻求像神，你却会觉得刺耳，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如果当人家觉得你是魔鬼的时候，你可以介绍我身上有魔性，但有些人自称为神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听起来很刺耳，所以完美是刺耳的，嗯，有趣。所以等一下，谁又群嘲像魔鬼了呢？神就说是你啊，你们全部都是，你们甚至创造出宗教，让他来告诉你们，是你们生的就是有罪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们出生来便是那一种罪人，为的就是试图去说服你们自己，你们是邪恶的。然后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是神生出来的，你们出生的时候是纯粹的男神跟女神，是一个纯粹的爱，这时候你却会否定我。嗯，好，你们这一辈子都花在说服自己是一个坏人，不止你们是坏人，你们想要的东西也是个坏东西，性是坏的，钱是坏的，喜悦是坏的，权力是坏的，拥有很多东西的欲望是坏的，任何东西都是坏的。这些宗教甚至让你们相信跳舞是坏的，享乐是坏的，庆祝生命是坏的。不久你们肯定也会同意微笑是坏的，大笑是坏的，爱人是坏的。让我想到好多经典片。不不不不，我的朋友，你们对许多的事物或许不是很清楚，但关于这件事情你却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比较能够接受我们自己是坏的。好，就是你跟大半你想要的东西都是坏的，对你自己下不了这个判断之后，你也就决定了你的任务是去变得更好一点。我们先把自己置放在一个坏的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爬出来，所以我们自己都先设了一个地狱，然后我们自己再从地狱爬出来。很多宗教真是还蛮诡异的。好，请注意，那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无论如何条条大路通罗马，只不过是有一条更快更短更便捷的路。好，所以我谈 开外挂这件东西，就是邀请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去设一个地狱给自己，然后用大半生去爬地狱出来、啊、如果这些事情你先封锁了地狱，相信自己是神的礼物，自己是美好的，然后去 做很多慈爱相关的事情，那你人生就开了外挂。你不管现在是7:36的台湾时间的这一秒钟，你人生就开外挂了。好，就是接受你现在是什么就是什么，并把它表现出来，这是耶稣所做的，这也是佛陀之路。克里希那，这是印度教的神之路，曾经出现在这个星球的每一个大师所行之路。所以其实每一个大师也不就是一个做自己的结果而已，而同样的，但是它是包含慈爱的而同样的，每一个大师都带来了一个讯息，是我是什么，而这个同时是你也是什么。我能够做到的同时，他也相信你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还有更多的事情，而你都可以做到。所以这是回到内在神性的自我相信的部分。然而你没有听进去，你反倒选择那些困难的很多的路，认为你是魔鬼，想象你是邪恶的。你说行基督之道是困难的，跟从佛陀的教诲是困难的，去保有克里斯那的光，去做那大师也是困难的。但我告诉你，否认你是谁是比接受他还要更难的。你们却是美善的、同情的、慈悲的、善解的，你们就是平安，你们就是喜悦，你们就是光明，你们也代表着宽恕，代表着耐心，代表着力量，并拥有勇气，在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在悲伤的时候给予慰藉，在人受伤的时候尝试去疗愈别人，在人迷惘的时候给予教诲。你们是最深的智慧跟最高的真理，最深的安静也是最大的爱。你们是这些，在你们人生当中的这些时刻，你们已知自己是这些。所以这个章节的最后，它终止在这句话，现在就选择知道你自己永远是这些。如果你终其一生就只能做自己，那何不从现在做自己？如果未来的生命是你现在可以写的，那为何你不把时间花在写自己身上？所以这是整个的第三个章节所谈及的，如何当神的合伙人。如果你是神的礼物，如果神是你的贵人，那每天给自己早上30分钟，晚上30分钟。这本书不是你的圣经，这本书是你的镜子，尝试从这个镜子里面去关照自己，相信自己是内在神性力量。好，我习惯最近多自己一个 murmur， 我今天早上真的很慌乱，我的手机刚换成 Tab C， 可是 Clubhouse 我没有办法用 Tab C， 所以我等一下要去买 Tab C， 但是好像也没有人感受到这一点。好，再次谢谢银溪所邀请我去导读这本书，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 murmur， 然后现在我的速度有点比较慢，所以我上 Clubhouse 把 Clubhouse 的东西转成 Podcast 有一点慢，因为 Clubhouse 给我一些功课要我去剪片这样子。好，再次谢谢大家，然后年关将近，希望大家能够有很多的年终奖金，然后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美好。那唯一能够祝福大家的就是，你是神的礼物，神是你的贵人，神是你的合伙人，你相信就避免去走那一条自己设的地狱，或者是这些宗教替你设的地狱，要花时间从那里爬出来。然后这个境呢，其实很多大环境都在告诉你这件事情。然后第一个，你先不要完全相信它，第二个去阅读内在神性力量，然后每个晚上也给自己30分钟的时间，然后打造身心灵合一，这时候你的生命速度就会变快一点。再次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拜拜。谢谢银溪，谢谢帕帕，谢谢永达，我好久没有看到的老朋友。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拜拜。